第二重意义啊，因为我们在这个金刚法会上啊，有人、有天、有龙、有阿修罗啊，这一类的众生呢、啊，祭祀的方法都不一样。像天人呢，一天啊，四天王天一天，我们人间50年啊，刀立天啊，一天我们人间100年啊。那你想想看，这个时候怎么算呢？所以我们一时啊，做一个通知，就在那个言成熟的时候啊，没有讲出某年某月某日某时，因为没有办法讲出正确的时间啊。还有这一时，这是指佛他亲证的境界。佛亲证的境界是念觉平等的、啊、佛在他当下是照见整体法界呀、啊，所以法界是一就是一切呀、啊。啊，我们法界这里面把一切的事理因果过去现在未来其实是一呀、啊，是一团的、啊，是一呀、啊。你迷失了一，所以你才有过去现在未来 啊你才能够有一个区域，有个范围啊。所以佛在当下他就可以知道无量劫以前，在当下可以知道无量劫以后，所以对佛来讲是念劫平等 啊大家知道那个智者大师他诵法华经的时候入法华三昧，看到了佛灵山一会了，俨然未善了。我们认为灵山一会佛已经入灭了，那应该是善了，可是智者大师亲见佛说法的这个境界啊，所以时间是虚幻的，法界一就是一切呀、啊！你现在能够感觉过去现在未来，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念念生灭。如果你证得一心，法界一就是一切啊，是圆融无碍的。所以这一时有这三种意义啊。佛啊，佛这个字啊是觉的意思啊，所以佛叫三觉圆满，是自觉觉他觉行圆满啊。佛也可以说是一切智慧道德福报一切功德完全圆满了。佛可以说是零缺点的人，一点缺点的都没有。所以你看那个太虚大师对修行人的怎么说呢，他说人成而后佛成、啊、现在有很多人做人的资格都有问题啊，对不对？不懂得我们中国所说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都做得不好，礼义廉耻都顾得不怎么齐全，可是他就要成佛了。难怪有很多人常说啊，假如三杯硬菜啊，哈、啊，这什么节啊，什么九十天呢、啊，对不对啊？吃不到三把青菜、啊、就想要升西天呢、啊，就是这样。你人都没有做好怎么成佛呢？佛是零缺点，一点缺点都没有。所以佛这个字啊，用我们中国话来讲就是至圣，至圣啊。菩萨是圣人，声闻缘觉是贤人啊，是贤人。菩萨是圣人，佛是至圣啊，圣中之圣，是最圆满的，完全零缺点的。所以人人可以成佛啊，你做到你零缺点了，道德第一，智慧第一，一切福德圆满了，那就是成佛了啊。所以这个佛在舍卫国，这舍卫国啊是在中印度啊巧萨罗国啊，是它是波斯匿王的都城啊，也有叫做舍卫城啊，所以有的经典就翻成了舍卫城，它是一个首都啊，就是巧萨罗国的首都。嗯，舍卫国起自己孤独，起自己孤独言啊，也念着起自给孤独言啊。在舍卫国这个地方的东南方啊，五六里处啊，有一个叫做起言金舍啊。这个起言金舍是起树给孤独言啊，这个言呢、啊、是起头太子啊，波斯匿王的太子啊，啊，起头太子所布施的树，给孤独长者所捐献的这个讲堂啊，它的园林，这有个典故啊。这个典故是啊，这个给孤独园呢、啊， 是一个给孤独长者，这给孤独长者啊，他的本名叫悉达多长者，因为他乐善好施，常常布施给这个孤独的老人呢，啊，所以人家就给他起个外号叫做给孤独长者。那有一天呢，这悉达多长者他到摩揭陀国王舍城啊，摩揭陀国的首都啊，在王舍城这个地方啊，晚上就住在他的亲家三坛那长者的家里啊。那那个时候佛陀啊已经在王舍城直领金色啊这个地方讲经说法。那那一天晚上啊，他看到他的亲家啊，这个三坛那尊者啊，晚上啊灯火通明，全家上下总动员在整理房间呢，哦，忙到了三更半夜还不休息，他就觉得很奇怪啊。啊，这个悉达多长者就问他的亲家，说的，明天是有什么节庆呢、啊？你怎么全家都忙成这个样子呢？他说：哎呀，你有所不知道啊，明天我要请佛陀来说法，佛陀他有长随众。1255人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请佛陀说法也要请这1255人共聚在一处啊。所以古代古时候请佛说法不是那么容易的，你要提供1255个人的住宿问题啊，你都要解决啊。所以我现在在整理环境，希望他们明天可以住得很愉快啊。啊，然后他也同时把请佛说法的这种功德的殊胜呢、啊、以及佛出生在人间呢、啊，是稀有难逢啊，像幽博花一样啊，几千万年都难得出现一次啊。所以他这个悉达多长者听了以后啊，他心里就在想了、啊，我也要请佛说法，我也要建一个讲堂请佛说法。所以他就请他的亲家帮他介绍佛陀，他说好，明天佛陀来了，我再给你引荐。那第二天，他的亲家就引荐悉达多长者去见佛陀，他就跟佛陀表明他的心意，希望佛陀也到舍卫城这个地方啊，那来讲经说法，他愿意布施一个讲堂。那佛陀就亲口答应了，说好，你把讲堂盖好，我就来这个舍卫国这个地方啊来讲经说法。他回去了以后啊，他就在舍卫城附近找。找看有没有一个那个风景秀丽呀、啊，啊，那个庭园非常美好的地方来做这个讲堂，来做这个金舍，啊，就在舍卫城东南方五六里这个地方，他看到了一座陵园，非常好，啊，他就想买下这块陵园来建讲堂，然后一问这块陵园的地主啊，却是乞头太子啊。也就是波斯匿王的王子啊，你看王子怎么会缺钱呢？啊，但是为了让佛陀在这里讲经说法，在这里过得非常的愉快啊，啊，所以他也硬着头皮去找他了，找这个乞头太子啊，跟他接洽买这块土地。乞头太子说：“这是我的休闲地区呀、啊，你要买我这块地啊，除非你能够用黄金把我这块地铺满。”我就卖给你，这是比喻他开一个很高的价格啊。那这个悉达多长者回到家里，一言不发，把他所有的财库啊，通通取出来啊。这个经典上说啊，他就打开他的宝藏库，把黄金全部取出来，铺满了这块地，就比喻、啊、他用非常高的价格买下了这块地，准备来盖讲堂。那乞头太子很奇怪啊，他很疑惑啊，我这块地没有这么高的价值，你为什么肯出这么高的价，这么高的钱来买呢？啊，悉达多长者就把他要请佛说法的这段因缘告诉乞头太子。乞头太子听了以后啊，哎，很后悔，早知如此，干脆我来布施好了，可是已经答应卖他了。哎呀，他在想我要怎么能够来我也来参加一份。哎，他耍赖了，他说：哎，我只有卖你土地哦， 没有卖你树木哦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只有卖你土地，没有卖你树木哦。这样好了，树木算我布施的啦，土地算你买的啦，哈，我们就这样说定了。那这个悉达多长者，他只要啊达成他见讲的心念呢，他就满足了。他说好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所以这个所盖起的这座讲堂啊，就叫做起誓给孤独园，起头太子所布施的树木跟给孤独长者所布施的这个讲堂林园。所以诸位，你听到这个经文以后啊，你买山坡地的时候，你一定要记得哈，除了买地以外，上面还附注连同上面的一切石头树木通通要写清楚，否则他会把你那个很漂亮的大石头带有艺术性质全部搬光了，对不对？一定要记得哦。好，我们看这段来学乖一点。好，启示给孤独园，以大比丘众1250人计。这大比丘啊，大是表示年长有德的啊，修行已经久修行了，有修有证，年长有德的啊。那比丘，这是印度话翻成我们汉文呢，有起誓啊，起誓，他是上起佛法啊，下起食物，上起佛法，以这个养法身啊，来滋养我们的法身慧命；下起食物，来滋养我们这色身，可以借假修真，所以又叫起誓啊，也叫做布魔啊，也翻译叫布魔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魔王啊，他在这个我们异界的第六层天呢、啊，他觉得这异界六层天的这底下的这些天人呢、啊，都是他的财产，他都认为这是他所创造的，这都是他的财产。就像我们古代的皇帝一样，他把整个国家的人民呢、啊、跟土地都认为是国王的财产一样。所以啊，当有一个人要出家修行出三界啊，发愿要出三界的时候啊，这个时候地行罗刹会去告诉天行罗刹，天行罗刹就是告诉这个大魔王，这异界第六层天的大魔王，魔王天，魔王天就很难过，哎呀，又有一个我的臣民呢、啊，又背叛我而去了，很气啊，很生气啊。所以为什么当你修行要成佛的时候，他就来给你捣蛋，不希望你能够超越他啊，因为他把你认为你是他的财产。这天魔啊，他并不是要你下地狱，他没有这个心，不会这么坏啊。你只要乖乖的，不要超越他就好。就好像皇帝呢，你只要不要占他的位置，你凭本事，你可以当宰相，对不对？哈、啊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他可以忍受。但是超越他，他就要砍你的头，抄你的家了。天魔也是这种性质啊。所以这个比丘啊，当他受戒的时候，他发现要出三界了生死，这天魔非常的忧虑啊，所以又叫做布魔。那第三种啊，就叫做破恶啊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破恶。为什么？破一切烦恼，破除贪嗔痴慢疑恶见啊，这个六根本烦恼之恶。那这大比丘众，这个众啊，不是光只有聚合在一起而已啊。这大比丘众，这个众有六合尽的意义啊，有合合众的意思啊，有六合尽。这六合尽必须具有六种条件，才可以叫做比丘大比丘啊，比这个比丘众，也可以才叫做一个真正的僧团啊。第一个叫做僧合同住，大家住在一起啊，互相帮忙啊，互相恭敬，彼此互相协助啊，所以僧合同住啊。那第二是以和无争，大家在一起彼此赞叹，彼此欢喜啊，彼此勉励，彼此鼓励，讲柔软语，绝对不会起争执啊，不会在那里啊恶口两舌其语，绝对不会这样子。他们只是互相勉励，互相劝慰，互相争上啊，互相赞叹呢、啊。所以口和无争呢、啊。那第三是意和同意，大家住在一起，心都很亲近，都很欢喜啊，不会说 啊，彼此在那里勾心斗角，绝对不会有这些现象。外面装的是一套，心里在那里互相嫉妒，绝对不会这样的。大家都是心地清净，所以异合同业啊。那第四个是戒合同修，大家遵守这共同的共住规约，不会异犯这个所制定的这个规律，所以能够住得相安无事了。那第五是利合同金呢、啊？有什么好处？大家分，有福同享，不会说是啊，我得到好处，我自己偷偷藏起来，以后我留着自己享用，绝对不会的。有好处，大家一起共享啊。那第六个是见合同结，大家共同的见解，为追求无上菩提而精进努力啊。所以必须具有这六合境呢、啊，才可以叫做一个僧团啊。那这个大比丘众这个僧团非常大，一共有多少人呢？1250人计。其实这1250人计一共是有1255个人啊。这1255个人他也有他的这个由来啊。大家晓得佛陀他舍弃他的王宫出家的时候啊，他的父亲净饭王啊非常担心悉达多太子的安危，所以派遣他5个族人跟随这个悉达多太子去出家了。后来这5位跟随他的本来是要保护他的人也就跟着佛陀出家了。这5位我们叫做五比丘啊。这5位比丘，第一个是巧成如，还有阿舍波士，也就是马胜比丘，第3是达提，第4是婆沙婆，第5是摩诃基利啊，这是五比丘啊。那佛陀度了这个五比丘啊，在入夜宴的时候啊，那有一位叫做耶舍这个人呢、啊，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花花公子哈、啊，家里很有钱啊，他是基斯城里面那个基利长者的儿子。他过着非常富裕的生活，但因为沉迷在酒色，所以在有一次豪华的宴会里面呢，他宴席散后他已经喝醉了，所以他就回到他的寝室休息了。那半夜他做了一个噩梦，梦醒了以后啊，惊醒以后啊，他走到室外，看到他所爱的一个舞女啊，跟着一位音乐师啊，跟他里面的一个乐师、啊、在那里弹琴说爱啊，因此他怒火中烧啊，啊，所以神经错乱呢、啊，就一路的狂奔呢、啊，啊，一直往这个鹿野苑河边这个地方狂奔呢、啊，心里嘴巴在喊着苦啊苦啊苦啊，啊，然后在河边看到佛陀啊，佛陀就为他说法，啊，让他当下得到清凉啊。跟他讲人生呢、啊，这个3苦8苦无量苦啊，你如果沉迷在这个五欲六尘里面呢、啊，这是麻醉而已啊，就好像我们俗话常讲的借酒消愁是愁更愁啊，啊，抽刀断水水更流啊，所以我常常讲就好像吸毒的人刚开始好像觉得有一点点啊，很过瘾啊！像现在什么摇头丸呐、啊，这些什么大麻烟呐、啊，刚抽的时候还好像觉得有点还、啊、蛮好玩的，飘飘欲仙的。可是等你上瘾了以后啊，你再抽它就没有这种快乐的感觉了。但是你没有它呢，会苦恼不堪，像得了大病一样。所以到最后，那些吃摇头丸呐、啊、吸大麻烟的人，他已经不是为了追求快乐，他只是解除痛苦而已啊。所以这些追求五欲六尘。可以说只是麻醉、啊、所以养成这个五欲六尘习惯的人呢、啊，当他离开了他觉得很痛苦，当他有了他也是心很烦闷，也不会得到快乐，你要他干什么呢？莫学也就是有这样的经验。我这个初中的时候啊，我看到人家很好奇 啊抽烟好像很过瘾、啊、对不对？那时候也是抽新乐园了、啊啊，我们也会初中就学着去抽那个新乐园，结果 一不小心呢，这乌龟啃大麦，对不对？在高中的时候却不小心有点瘾头了，到了大学却上来瘾了，啊，大学抽烟就学校就啊就合法化了，不会抓到记过的。然后我出了社会啊，我一天要抽两包。你看，抽烟呢、啊，人家问我说：“你抽烟有什么味道？”我说：“我真的不知道，也很臭，也很难过。抽完了以后痰特别多，感冒的时候喉咙很痛，哈、啊，抽起来喉咙更痛。那不抽呢，却很难过，有瘾嘛。所以你看，我抽了烟有什么好处？然后到了夏天衣袋只有一个。”这里还要摆香烟，身上还要摆打火机，哎呀，真麻烦呐、啊！我学佛以后，我就马上把它断了。现在多自在，哎呀，不需要摆香烟，不需要摆打火机，尤其到了晚上睡醒的时候，烟抽完了、啊，跑到那杂货店猛敲门呐、啊，哎呀，开门呐、啊，开门呐、啊，干什么？买香烟呐、啊？一打开了，没有了，这么晚了还买香烟？只好不好意思，只好买两条。对不对？不好意思买一包会给他骂死的，买两条好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所以世间的五欲六尘只是麻醉而已，你不可能在这里面得到真正的快乐。真正的快乐要怎么才得得到呢？心平气和啊，心里没事啊，没事那种悠闲自在的快乐就涌现出来，那是种安详自在的，没有爱，没有烦恼的，没有挂碍的，没有挂虑的，没有忧郁的，那才是真正的永恒啊！所以我常常讲极乐世界，那个极是什么？没有变化了，永恒了，不再取向，不再分别执着妄想，自己本地的风光自信所含的那种法喜现前了、啊，那才是真正叫做极乐，唯有这个才是真的啊！所以啊，佛陀跟他开示这微妙意义，他听了以后啊，他就带着他50个同伴一起跟着佛陀出家了，所以佛陀就有这50个弟子了。那他的父母呢，也就跟着来皈依佛陀了啊。所以呢，他的父母啊，就是我们佛教的第一位的优婆塞跟优婆夷啊。所以我们佛教的第一位的优婆塞跟优婆夷，就是这个基里迦长者跟他的夫人。所以这个佛陀救了这55位的弟子的。那接着呢，佛陀啊就走到了这个迦叶山啊，去度化三迦舍。三迦舍是四佛外道，他是奉佛的啊，可以说这是拜佛教的啊，奉佛的外道。当时候他们很有势力 啊，他们这三家社有1000个信徒啊。佛陀啊就走了几百里路啊，从鹿野苑这个地方走到这个迦叶山这个地方，有好几百里路啊。佛陀走到这个地方啊，首先他就先度这个优罗频那家社啊，也就是这三兄弟的老大。当佛陀到了这个迦叶山这个时候啊，已经是晚上了，所以佛陀就想在这个地方借宿一个晚上。那这个优罗频那迦舍啊，他说我们这个地方没有空余的房间啊，对不起，他拒绝接受佛陀的这个住宿啊。那佛陀说，你随便任何一个地方啊，让我住都可以啊。那这个优罗频那迦舍，哎，他心里想，你也蛮有名气的嘛，我不如就利用这个机会啊，把你除掉啊，对不对？他说好，你自己讲的哦。我们这山顶上啊，有个火龙窟，我先跟你说清楚哦，我这个火龙啊，哈，是很凶的哦，很多人去那里寄宿都被他害死了啊。我先告诉你啊，啊，你才不会死得不明不白哦。对不对啊？我先告诉你啊，啊，我其他地方都没有了，只有那个地方。佛陀就笑笑的，好，那我就去住那个地方好了。佛陀就果然去住那个火龙窟，他说四佛外道嘛，所以他对那一条龙是非常的恭敬的，啊，因为 那个火龙会吐火嘛。那第二天早上，这个优罗频那迦叶就带着他的徒弟啊，走走走，我们去帮佛陀收尸吧，啊，就帮他收尸。他住那个火龙窟啊，一定被那个火龙伤害的。结果门一打开，佛陀在那里很安详的坐在那里禅定，那火龙不见了，哎，啊，那这个优罗频那迦叶吓一跳，他说：“佛陀，你把我的火龙搞到哪里去了？”佛陀说：“他在这里。”一看，那火龙啊变成七寸长，很安详的躺在佛陀的钵里面，皈依了佛陀，跟了佛陀学法了。他一看，他所最尊敬的这个火龙都皈依了佛陀，他还有什么话说呢？他就带着他的一千个徒弟，把他的道具啊全部丢到了这个那提柱江啊，丢到那里面，跟着一千个弟子那、啊、同时皈依了，哎，跟着他五百个弟子啊，他带着他五百个弟子一起皈依了佛陀。那他这个四佛的这些道具啊，随着这个那提柱江啊，一直流到了下游。他两个弟弟啊，就在这个下游这个地方，各个带了250个信徒，250个这个徒弟在那里修行。一看，哎，那些飘下来的那些道具不是我哥哥的吗？那就是我哥哥的那个平时在祭祀用的那个道具啊！他吓一跳，是不是他哥哥受害了吗？赶紧各召集250个徒弟，匆匆忙忙赶到他的山上啊，赶到他哥哥那个地方啊。啊，要去帮他哥哥的忙。一看到他哥哥好好的啊，同时呢在听佛陀说法啊，他的哥哥就把佛陀说服了降服了这个火龙这件事情呢、啊、告诉他的这两位弟弟说，你看这不得了，这真的是不得了，连我们最恭敬的火龙都皈依了他了，都被他降服了，我们还有什么话说呢？所以他那两个弟弟啊，就各带250个人也一起皈依佛陀，所以佛陀又多了一千个徒弟了。所以你看一下就1050个人了啊。那佛陀啊，后来他在这个啊，他在这个王舍城啊芝林金色说法的时候啊，那当然了、啊、他们早上都要去托钵啊，去托钵起食啊，去托钵。那有一次那个时候啊，舍利弗跟目犍连啊，那个时候他们也在王舍城，他也是很有名的外道、哦、他们每一个人都有100个信徒，都有100个徒弟啊。那时候舍利弗跟目犍连他们都是外道，他有一次他也在王舍城托钵，看到了马胜比丘啊，马胜比丘就是五比丘里面的阿舍婆士，佛陀在五比丘里面阿舍婆士啊，马胜比丘，哦，他的椅子庄严呐、啊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，人又长得非常的庄严呐、啊。哎呦，这个舍利弗跟目犍连一看，啊，既然有这样的出家人，有这样的沙门呢、啊，他的师父一定不得了，能够调养出气质这么高雅、这么庄严的修行人，太不简单了。所以他啊，很恭敬。就走上前来，来问这马胜比丘说：“请问你的师父是谁啊？既然能够啊教养出这样风度翩翩的修行人呢、啊？三千威仪八万细行呢、啊？”他就说：“啊，马胜比丘就说啊，我的师父就是释迦牟尼佛。那目犍连跟这个舍利弗接着又问：那你师父平时怎么开示的呢？”马胜比就是说啊，我师父常说啊，诸法因缘生，诸法因缘灭，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。你看舍利弗跟目犍连当下开悟，哈，豁然之间他心里的疑团都解开了。因为啊，那时候的印度外道要么就是指着一切法从有生，要么就是指着从无生。所以指着从有生的呢，就认为这一切万法要么就是梵所生的啊，梵所生的，要么就是说这一切万法就是神我所生的，总有一个深处嘛啊。那如果你再问呢，那这个梵是从什么地方生出来的？ 那这个神我又是从什么生出来？像现在的耶教啊，说我们这个世界啊，还有人类啊，一切动物啊，都是上帝所创造的啊。你再问他，上帝从什么？是谁把它创造了？他说这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那古印度就是这样。你问他说，那饭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那这个神我又是从什么地方来的？哎，他们在印度外道讲，这个是不可思议的啊，不可冒犯的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境界。他的不可思议就是这样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这目犍连跟舍利弗这两位尊者心里很纳闷。嘿，世界都是依他而生，因为他们两位的智慧非常的高啊，都是梵所生的啊，都是神我所生的。那谈到这两个从哪里所生的，又挤不出来，那心里总是有问题啊，总是解不开，因为他们智慧太高了。这么一听，他豁然大悟，一切法无生嘛，啊，诸法因缘生啊，诸法因缘灭啊，我佛大沙门啊，常作如是说，原来一切法无生，他当下无生，一切法境界都是虚幻的，是你起心动念生出来的，这当下无生，物缘起性空无生了，所以他忽然欢喜的不得了啊，就要这个马僧比丘带着他去皈依佛陀，同时把他们每个人100个弟子一起带来拜佛陀为师父，所以佛陀因此就有了这1255个人啊，就是这样的因缘得来的。所以这里面呢，这五个人，这五个这个零头啊，没有写出来，只有讲1250人聚啊，大家聚在一起，这个是个活活生团的。尔时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也大城，起时移其城中，四地其仪还至本处，换食器，收衣钵，洗足于敷座而坐。啊，这个时候啊，也就是世尊时时，也就是佛陀准备啊，这是在准备日中一时的时候了。啊，因为佛智啊，这个比丘啊，日中一时，过午不食的。啊，日中一天只有吃一餐。啊，那过了正午，即使你还没有吃饱，也就不能再吃了啊！所以规矩是很严的啊！所以这个时候，佛陀开始要准备去托钵了，准备日中这一时的。所以着衣持钵啊，这个衣不是我们这个衣服啊，不是我们现在穿的这衣服，在古印度啊，古印度的在家人，他就是用一块布啊，用一块布把身子包起来这样而已啊，一般都是一块白布把身子包起来，所以我们称在家人称为白衣，就是这个意思，用一块白布把身子包起来，就这样而已。那这个在家人把这个剪剩下的这些脆布啊，就布施给出家人啊，因为古时候这个布料啊是用人工织成的啊，所以很昂贵的啊，所以即使是一块很小块的布料啊，也是很值得珍惜的。所以他们就把这些小脆布啊布施给这个出家人，出家人就把这些小布料、小布块一块一块的接起来啊，就像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出家人袈裟，就那一块一块这样补起来了。补起来以后啊，再把它染成这个棕色的或者是灰色的，以避免这五正色。所以这个衣我们又叫做袈裟。袈裟这两个字啊，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坏染衣，它这个颜色是很不是很鲜艳的，是个坏染衣。这个衣服是这块布是接起来的，是人家剪剩的布料接起来的，然后经过染色的啊，这所染的色要避免五种正色，啊，这五种正色就是青黄赤白黑这五种正色，这青黄赤白黑，这是五正色，所以这个袈裟是要避免这五种颜色的。所以一般袈裟呢，都是用灰色的或者是棕色的，就是那个咖啡色的这个啊做成的啊。那这个袈裟有分为三种，一种叫安头会，安头会又称之为五条衣啊。这五条衣就是啊，他把 居士所布施的这个翠布啊，把它缝成这五个条，一条一条，这缝五条。这个安头会啊，这是在平时作物的时候穿的啊，这个披在身上的。那第二种叫异多罗僧，这个又叫做七条衣，就是这个翠布把它接有这七个条纹的啊，这个是平时入众大家相处的时候大家披的啊，大家穿的啊。那还有一种叫做僧伽衣，我们又叫做福田衣啊，这个就是去托钵啦，或者是皇帝供养啊，或者是听佛陀这个说法的时候所披的啊，这三种啊。所以佛制啊，出家人呢、啊、就是三衣一钵啊，日中一时，四下一宿足矣啊。你看出家人生活这么简单呢、啊，三衣就是这三件啊，三衣啊，这个安陀会、一多罗僧、僧伽衣，还有一钵、啊，还有这个日中一时，树下一宿，树底下住一个晚上，这样就行了。而且呢，还规定一个什么呢？你同样的树底下整个住一天，对不对？有的人呢、啊，他好不容易啊，找到一棵大树底下，他就站在那里了。嚯、哦，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位置的，钉上牌子，这是某某人所有，对不对？这不行的，这是以后你聚在那个地方啊，你迷上了这棵树啊，死了以后就变成树神了，就守了这棵树了，你的灵魂就去固住这棵树了，所以还不行。今天住这个树，明天要住到其他树去，不可以住在这个地方。树下一宿还不能固定在某一棵树底下，出家人就过着这样简单的生活，所以能够舍掉我们身心世界万法。着以持钵，这个钵翻成我们中国话叫做印量器，印量器为什么呢？它要具备三种相应，一个就是体相应啊，这个钵所制作钵的这个体啊，一定只能够用瓦器或者是那个生铁那个铁器，不能用金啊、银啊、啊水晶啊，所以古代那个水晶钵那是非常昂贵的。所以如果不这样规定的话，那出家人三衣一钵啊，那个钵啊，有的人就会去珍藏啊，金钵、银钵、什么钵，对不对？他只规定要么只能够用铁，要么就瓦，只有一个，对不对？那就没有什么好选择的嘛，你就不会起了这个贪念之身了，贪念之心了。啊，那第二个是色相应啊，那色不能涂成这个青黄赤白，不行了、啊。这个色要把它熏成像斑鸠或者是鸽子那个颜色，土灰很鲜艳啊，看得像艺术品一样，生起贪念之心了 啊，只能够用这个土灰色这个颜色啊，像斑鸠、像鸽子这个颜色、啊。那第三种是量要相应，要根据你个人的食量。不能做个特别大的啊，对不对？然后多要一点不行的、啊，量还要相应。所以这个钵叫做印量器啊，是有这三种相应、啊，是体相应、色相应跟量要相应的、啊。那佛陀就准备日中一时之事啊，啊他就披上了袈裟，持了钵，就入所谓大臣啊。那因为这个起源金色啊，是在舍卫城的东南方五六里，所以他们要从这起源金色走向城里，才能够拖得到钵啊。这个乡野地方啊，没有人居住啊，适合修行，所以他们入舍卫大城去起食。那起食依起城中次第其宜啊，这个次第其宜，这是表示这起食的方式。要平等起食啊，只能够沿着这个街道，像沿着这个住家平等起食，七家不能跳的，不能这一家跳这一家啊，跳七家不行，只能够从你看到有人住家开始，沿着这条路这样托钵托七家。如果你这七家没有人布施给你，或者是不够你的饭量，那你也要掉头就要回去了啊！乃至于都没有人布施给你，那你也要回去。但回去不要紧啊，因为这个合伙僧团嘛，利同金，其他人会分一部分给你吃的啊。 那中间不能跳过，这有一个典故啊。那个据说啊，当时候托钵啊，那个阿难呢、啊，他也很慈悲啊，他怕这些有钱的人家，今世他为什么会有钱？就是他过去生肯布施嘛，所以他今生才感得了福报，所以他有钱啊。可是他今生有钱呢、啊，他不肯布施，来世一定穷啊。所以有人常说啊，这个为富不仁呢、啊，将来福报享尽了、啊，就要受苦了。所以阿难怕这些为富不仁的富人家将来堕落了，所以阿难就是专门找这有钱的人去托钵。那迦摄尊者呢，他修苦恨的啊。迦摄尊者他家里也很有钱哦，但是他是修苦恨。他看到这些穷人这么可怜啊，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穷，因为他过去生不肯布施，很小气，斤斤计较，一毛不拔，所以今生呢，他感得这个贫穷的果报，所以他希望这些贫穷人家将来能够转贫为富啊，所以他就专门向这些贫穷人家来布施，来这个托钵。所以那个时候啊，大家就在讲一些闲话了啊，就说这个阿难呢、啊，总是喜欢吃些好吃的东西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专门到那个有钱的人家去托钵，因为有钱人家的这个这吃得好嘛，那东西就好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总是贪吃啊，那人家又说这个迦摄尊者啊，摩诃迦摄啊，说，哎呀，这摩诃迦摄啊，未免太过分了。那些穷人家，穷的他自己吃饭都有问题的，你还去跟他托钵，对不对？那他岂不是更挨饿了吗？是不是？其实啊，他们两个的因地心都是非常善的、啊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从一个事项啊来判定这个人是怎样啊，所以我们的眼睛是不可靠的啊，我们不能说我亲自看到了，你没有看到人家的心是什么啊，人心隔肚皮啊，这是不是啊？所以啊，现在很多人都是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自己的眼睛是靠不住了，所以当时他们对于阿难尊者跟迦摄尊者就有这种批评。那这个批评啊，听到佛陀的耳朵了，所以佛陀啊就下令，从此不可以这样在那里挑啊，有的挑富的，有的挑贫的，就规定平等乞食七家，你顺着你这条路沿门托钵七家，最多七家，托不到就要回家了。那在中间你够了，虽然是你托第一家就够了，那你也要走，不能说再托多一点，绝对不行啊。所以这个次第其宜啊，这个是表平等乞食的意思啊。那次第其宜，还至本处，换食器，收衣钵，洗足以俯坐而坐。那乞食完毕以后啊，那要回到了起源金色，然后具足威仪，然后才这个日中一时。吃完饭以后啊，把衣钵，把这个钵洗干净，把衣折好啊，然后这个把脚洗干净，就俯坐而坐。这个俯坐而坐，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叠加趺坐，叠加趺坐啊，准备学生问问题啊。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有它很深刻的表法的意义。这里面我们看的好像是很平常的一段话，其实佛已经把佛性展示在日常生活之中了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，我们这段经文整体的表法的精神，我们留到下个星期再来做解释啊。